在静观祈祷时，应忘怀受造的一切及其作为。若你愿意进入这座园内安居，按我所说的去专悟爱的静观，你该做到另一件事，犹如在你和上主之间隔着一朵不知之云，你也该在你下面，在你与一切受造物之间放上一朵所望之云。那不知之云或许将使你有上主离你遥远之感，其实不然。如果你的感受正确，你会发觉只因缺少了一朵所望之云，你才远离上主。每次我用一切受造物一词，不仅是指任何受造物本身，也指一切受造物的行动和境遇，没有任何例外。我说搁在所望之云之下，是要对任何受造物都不在意，不论它是物质或是精神，也不管它的情况与作为是好或坏。简言之，在进行静观时，把这一切统统搁置在所望之云以下。所以如此的理由是，虽然有时在某些情况下跟别人一样参与特殊处境，采取特殊行动是必须也是有益的，不过这事对于静观本身几乎毫无益处。思考和回忆是理性认知的一种方式，在这项行动中，理性之眼对准他的目标开开关关，犹如射击手的眼瞄准靶子一样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做静观时你所注意的任何东西会构成一种与上主合一的障碍。如果你的心神留意这些喧杂，便无法关注上主了。我甚至敢说，当然是怀着敬意说，想用思考上主的属性，譬如他的慈祥和尊伟，或思念圣母玛利亚、天使或圣人，或思念天堂的喜乐，这些本身都是好题材，去滋养静观生活都是徒劳无益的。这些思念我认为已不再中用，反省上主的慈祥，因而爱他赞美他，当然是值得称道的事，但只是让心神单单安息于上主亲临的意识里，因他自身而爱慕赞美他却远胜一筹。用对话方式浅示静观，你现在要说，我怎能按上主本身思念上主呢？对这问题我只能答说，我不知道。你这一问却把我带到我愿你进入的不知之云和黑暗里了。人能完全了解深究每一件受造物和他的作为，包括上主的工程在内，但人无法了解上主本身。人的思想不能洞察上主，为此我宁愿丢下我能理解的，选用爱去爱所无法认知的他。我们虽无法理解他，却能爱他，他可以用爱去接触和拥抱，却无法用思想。当然我们有时思念上主的尊威和慈祥，从而获得卓见，也是不错的。不过在真正的静观中，该把这一切搁置一边，用一朵坐忘之云把它掩盖起来， 然后让你温和前进的渴慕坚定一块地越过那朵云，冲破那上面的黑暗。是的，要不断地用渴慕之箭向不知之云射去。祈祷时该怎样处理一切思念？祈祷时该怎样处理一切思念，尤其那来自好奇和求知欲的思念？形形色色的意念将不可避免地浮现在你脑海里，令你分心。他会追问你寻找什么，可愿什么。对这一切问题，你该回答说：我只找寻可愿上主，唯有他。如果他问你这上主是谁呢，告诉他是创造你、救赎你、领导你做此静观的上主。告诉你的思想，安静吧，你是无法抓住上主的。要用渴慕之情转向耶稣来驱逐思念。五蕴思念从表面上看来相当甚深，有益于祈祷而感到惊奇。很可能你发觉你正在想耶稣的美德，他的良善、爱、温和和仁慈。若你注意这些意念，便终了了他的歧途。他将继续和你闲聊下去，使你分心，甚至谈到他的苦难，接着是他伟大的良善等意念。你若继续听下去，他便乐了。很快的，你会想起你曾犯的罪过，或在这记忆中回忆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直到突然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心生涣散，不堪收拾。这种种不是坏的意念，它们确实圣善而有用的。事实上，愿修得前进的人，若不经常默想自己的罪、基督的苦难和慈善与上主的尊位，必然误入歧途，达不到目的。但是一个已经长期思考过这类事的人，如果寄望穿越他与上主之间的那朵不知之云，可以暂且丢下这些思念，把它搁在所望之云以下。为此，当你感觉上主的恩典引你去做静观，你也决意去做静观时，便单纯的顺着爱的振奋举心向主吧。要念兹在兹的只想念上主，创造你、救赎你、亲手引领你做静观的上主，不要让别的思念混入你的心灵。就这一点也算太多了，一份赤裸裸的向慕上主之情，一份可愿唯一上主之情，就已足够了。若你愿把一切心愿浓缩成一句话，以便于记住，要尽量避用长语而选那短句。上主或爱等的短词是再好不过的，不过该选那对你具有意义的，随后把它铭刻心头，任其自然地留在那里。这句话将是你在冲击与安宁中的护卫。用这句话去敲击在你上面的那朵乌云，也用它去停住一切的分心，把停住的分心杂念交给你下面的所望之云。具有困思追问你在做何事时，只用这句话去回答。你的心神如果企图推敲这句话的含义，要切记它的价值在于简单。 我可以保证，如此这样的去做，那些思念必将消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拒绝同他抬杠，他便一筹莫展了。说明有关静观的某些疑难。做静观时，该放下好奇、求学问以及自然的认知。积极生活与静观生活的区别、等次及其构成部分。你会向我说，祈祷时好些思想紧逼着我，我要怎样辨认善恶呢？说它是坏的吧，怎么我深感它激励我，使我热心呢？它有时鼓舞我，甚至使我因基督所受的苦难或为我所犯的罪而流泪痛哭。还有其他理由使我认为这些圣善的默想似乎为我大有裨益。那么它既不坏，实际上又能产生好效果，我真不懂为什么你建议要把它丢入坐忘之云呢？你问得很好，我要尽力好好答复。首先，你愿知道那些看来如此有益的思想究属哪一类？对这点，我的回答是，那些思想是理性在你头脑里构架出来的合理的明晰观念。至于它是好或是坏的问题，我需强调它本身常是好的，因为你的悟性反映上主的大悟性。这些思想是好是坏，全看你怎样处理它。如果因着上主圣宠的助佑，它使你认清你的罪过，懂得耶稣受苦难的意义，感觉上主的慈祥或造化的美妙，它便确实是好的。那么这类思想能增强你的热心并不意外。一旦它使人骄傲，激发好奇与自私，使心灵污染，那就变成恶了。因为那时你已不是虚怀若谷的学者、神学教授及灵修导师，而变成邪恶的、傲气的学者、虚荣撒谎的人了。这些话对任何人都是警告。本性的理解能力一旦骄矜熏心，满怀不必要的俗物与人世浮华，或贪图世俗爵位、财富和虚幻的快乐或赞誉时，它已变成坏事了。你的另一个问题是，如果那些思想不仅本身是好的，并且也能用以产生好效果，那么为什么要把它抛弃在坐忘之云以下呢？为解答你的问题需要一些说明。我先说，在圣教会内有两种生活方式，积极传教生活与静观生活。积极生活是较低的，静观生活则是较高。积极生活又分高低两级，静观生活也分高低两级。这两种生活虽然有相当出入，却是如此相辅相成，没有一项可以完全脱离另一项而单独存在。原来高级的积极生活趋向低级的静观，为此不管怎样积极，同时必是某种程度的静观者。反之，一个完全的静观者，只要还在人世，必然仍过着某种程度的积极生活。积极生活是这样的，它开始在现世，也结束在现世。静观生活虽也开始在现世，却将无休无止的在永生中继续下去。为此， 玛利亚所选的一份锦冠终究不会被夺去。积极的生活为着许多事忙碌，因而不免有困扰，静观生活却是在安宁中坐着，做着唯一必要的事。在积极的积极生活中，人为着有益人群的事业或慈善工作而忙碌。读高级的积极生活的人开始默想属神的事，在同情怜悯基督的苦难和圣人们所受痛苦之余，他该懊伤地衡量人的罪恶，因而使人更珍惜上主的慈祥和他的恩赐，于是便赞美上主，感谢他在一切造物中的美妙作为。但在更高级的静观中，按我们在今生所认识的来说，一切都是晦暗，是不知之云。这时人凭着可愿转心向唯一上主，闭着眼栖息在意识到的上主本身。较低的积极活动不太改变人的自然观能，在这阶段的人生活不会太深入，仿佛活在自身之外，自身之下。当他进入高级的积极生活，他和积极静观融合时，他的生活便变得更深入，更从他内深处而生活，因此也变得更富有人性。但到了更高度的静观生活时，人超越自己，靠圣宠完成那按本性超出人力的事，因为他的心神如今在爱的共融和愿望中已合于上主了。按照有经验的指导，那时必须把低级的积极工作置于一边，去度高级的积极生活。按我们所说，它和低级静观是交流互通的。同样，到了一定时间，这些高级的积极工作也该放置一边，才能进入更高的静观生活。犹如一个正在做默祷的人，思虑他已做的或将做的事，不管那些事本身多么好或多么有价值，终究是不对的。同样，在静观不知之云的黑暗中的人，如果让上主的观念、恩宠、仁慈和他的作为所左右，使人无法专注于上主，即使那些思想是好的，能给人力量以甘饴，也是不对的，因它不合时机。这就是忠告你务必摒除一切精思妙想的理由，不管他们是多么圣善，多么有价值。用一朵厚密的作网之云把这些思念掩盖起来吧，因为在今生只有凭着爱才能触摸到上主本身，凭理智则绝不可能。我们带着会死的躯体生活时，悟性总是受物质条件的限制，对精神世界的种种是多么麻木不灵，尤其对上主更是如此。我们的推理始终不会是清澈的思想，如果没有上主的慈爱助佑，是会把我们导入错谬的。